民数记第二十章。好，你看啊，第八节，二十章第八节，神对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你看见吗？第一，神没有叫他击打磐石，神这一次说，你只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第二呢，你读下去你知道，这根杖并不是四十年前他手里拿的那根杖，不是，不是四十年前呢他在那里牧羊耶特罗的时候与他岳父的羊群那根杖，不是，根本不是那根杖。那么好，第九节，你知道这根杖从哪里来？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，当我们读这个可拉达后裔的时期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十二根杖，结果亚伦的杖发了芽，对不对？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把亚伦的杖呢，再放回神的面前，再放回约柜面前。所以在约柜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有一根杖，那根杖呢是亚伦的杖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就是神这次叫亚伦，神这次叫摩西去，这次根本就没有要他用杖来击打磐石，因为那是四十年前，那根杖是不错。但是现在呢，这根杖啊不是摩西的那根杖，这根杖呢乃是亚伦的杖。那么亚伦的杖呢是开过花的，亚伦的杖呢就证明说已经经过黑夜，已经从死里复活，那基督呢已经得了荣耀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拿着你自己的杖，你可以打击打磐石，但这个杖根本是亚伦的杖。所以神要告诉他说，神吩咐他说，你拿着，意思是说你拿着亚伦的杖，这根杖不要忘记不是你的杖啊，你的杖本来是可以击打磐石的，但这根杖呢不是击打磐石，这根杖呢是你拿着就可以，拿着就是见证，拿着就是告诉人说，就是说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因为那个磐石就是高的磐石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所以你从这里，我想很清楚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后来摩西用亚伦的杖去击打磐石，那么就等于把我们的主再次钉十字架，那这个完全倒过来，尤其是拿亚伦的杖做这件事情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不允许摩西进迦南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。不光是杖不可以击打磐石，你只能吩咐，今天我们只能祷告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那么圣灵自然就降下来。那么今天神要我们拿的杖是什么杖呢？是亚伦的杖，那个杖是开花的，是发芽的，是结了熟杏的那杖。所以这个代表死而复活的见证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些的话，你就会明白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图画摆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美丽。所以你看圣经中那些器具，像我们刚才说过脚了，还有呢像我们刚才说琴了，还有呢摩西的杖了，亚伦的杖了，那么这些呢通通是代表，通通是很重要的预表。那我们再看一个好不好，再看一个两刃的利剑，那个是在士师记，士师记有个两刃的利剑啊，我们看第士师记第三章，第十六节，这个是念什么？以户还是以物啊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以户哈 ，OK， 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长一肘，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。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，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。 好，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这个以户是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是左手便利的，那么圣经里的右手代表能力，左手代表技巧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呢，神要借着以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摩亚人的压迫。那那个时候摩亚的王是谁呢？是一基伦。这个一基伦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基伦是肥牛的意思。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这个一基伦呢是极其肥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的摩亚呢，乃是代表我们的肉体。那我们的肉体呢，圣经是用胖子来形容的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等到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我们的意志、我们的魂，因着犯罪，结果有了畸形发展以后，就好像我们身体有了畸形发展，就变得又肥又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那么等到我们这个人受我们肉体辖制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做了我们肉体的奴隶，好像我们不能不听从肉体的支配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谁能够拯救我们？两刃的利剑。那这里两刃的利剑呢，就是希伯来书那里给我们告诉我们，神的话乃是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能够刺透，能够分开骨髓和骨节，能够分开灵和魂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只有神的话能够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只能叫我能够叫我们脱离肉体的这个欺压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的啊，所以我想是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太胖了，然后他都动过手术以后呢，他自然这个人就回到他原来的比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怎么样能够对付肉体呢？只有神的话。你怎么知道我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分不清楚，到底我尤其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他分不清楚什么东西是你属魂的，什么东西属灵，他常常把一些属魂的当作属灵。我想这就是今天叫神儿女的悲剧，许多属魂的东西他把它当作属灵，许多属情感的东西他把它当作属灵，许多哲学的东西，非常有思想的东西他把它当作属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灵和魂能够分开呢？那这个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神的圣灵借助他的话，那个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我们里面一刺入一剖开，结果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就能拯救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士师记一段很重要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器具是什么？就是两刃的利剑，那就是以户的两刃的利剑，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这个就预表神的话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基甸的故事？基甸这个300人呢，后来又分成3队，那么最后你知道神借着300个人，他们就打了胜仗。这个打了胜仗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那个时候这300人呢，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个脚，就吹脚的脚号，还有呢都拿了个空瓶，你记得吗？然后呢他们起头把火把放在空瓶里面，那藏在空瓶里面，所以敌人根本不知道有火把。所以等到呢那个暗号一起来以后，然后呢他们一起吹角，然后说耶和华和基甸的道，然后呢这个敌人的军队就乱起来。因为我们知道神呢就让这个基甸的人，就让这个米甸人做了梦，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已经呢叫他们心中恐慌了。所以然后一看见一听见那个声音说耶和华和基甸的梦，他们吹角，那么同时呢他们就把那个瓶子打破。等到把那个瓶子打破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火把就显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预表。这个瓶子原文其实是个瓦器，如果是我们今天的玻璃瓶的话，那么你知道你这个火把藏在里面藏不住的，那个火光早就出去了，敌人根本不知道。所以起头呢你看见那个火把是藏在哪里？藏在瓦器里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保罗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如果你保持瓦器的完整的话，人怎么样都看不见你的宝贝。如果你要让人能看见藏在瓦器里面的宝贝的话，那么瓦器一定要破碎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含义有趣的这幅图画，就是基甸所以能够得胜，他就是让人看见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。不过现在呢，你需要把瓦数必须要怎么样，必须要把这个瓦器打破了，这个瓦器需要破碎，然后呢我们知道火把就出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你看见我们就能够大声的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预表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那么还有斧头也是预表，我想我们不再仔细的去看。我的意思是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像这些的器具在圣经里面都有它预表的意思，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，你看见都是说出天上的事。好，我想这一类呢我们就说到这里。那么还有一类我想很快的说一下，就是圣经中的一些条例，有一些的条例呢也是很重要的预表。那我想很多我有一件事我稍微提一下，我想我不解释。比方说你晓得在生命经里面有些救赎的条例，假定说你卖了地，那么等到呢这个因为你贫穷了，所以你就把地卖了，那么以后呢你怎么把地赎回来呢？所以在生命经在神的话里面有一些条例，就是救赎的条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有一个至近的亲属，那个亲属和你很近，他们就非常非常近，那么他呢就可以把你赎过来，就可以把你赎过来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这个至近的亲属呢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说如果呢你这个如果比方说这个哥哥死了，那么弟呢是至近的亲属，那么他有一个条例，就是说他可以把他的这个他就可以这个替哥哥，就可以把那个哥哥的妻子娶来，然后呢变成寡妇，可以把寡妇娶来，然后呢替这个他的哥哥留名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条例，不过这个条例呢是特别是为着如果一个人死了，然后呢留下寡妇，那么没有后代，那么谁能够留名呢？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些条例。那么这些条例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表。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些条例，所以我们才有路德记的故事。那路德记大家不要忘记，等到他回到这个以色列，等到路德记后来到了伯利恒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，他的公公，他的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他的婆婆带着他回来，他那个地老早已经卖掉了。他们离开这个伯利恒的时候是风风富富的离开，他们不是贫穷的离开啊，那么他们是带着所有的富有的东西离开的。但是后来回来以后，你知道是空手的回来。那么现在，那么这个谁能够生活？就是说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那么这个拿俄米呢和路德怎么能生活呢？他们只好靠着那个什么，只好靠着这个在农场里捡麦穗过日子。但是后来有一天，拿俄米发现了这个波阿斯原来是自己的亲属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那波阿斯呢能够把他们卖的地把它赎回来。那不光赎回来，因为他至今的亲属呢，所以他可以娶路德。因为娶路，根据那个条例，他可以娶路。如果娶路德以后呢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晓得，那么、这样的话，我们晓得这个本来你看见啊，这个家是没有希望的，因为你看见离开家的时候是公公带着婆婆，就带着拿俄米。还有那两个儿子到摩押去，结果呢公公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，留下三个寡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个悲剧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他们仍是回到以色列地迦南地了，但他们现在